今晚想与你喝一杯特调酒。欢迎回到频道，我是世伟。哇，已经两个礼拜没有见到大家了。上礼拜去打 AZ 的第二剂，打完后呢就开始工作超级多，忙死了，所以我就两个礼拜没有更新。今天呢，欢迎到我的好朋友玉明来到我们当中，欢迎玉明。
Hello，
很久没碰到玉明了。
哦，对啊，是疫情嘛，很难。
我们是算高中还是国中认识啊？高中吧。
严格来讲，应该是高中，没错。
高中认识。
高中认识。
今天为什么邀请他来呢？因为他在去年的时候。今年还是去年？
去年吧，
去年。
不然你要先问什么事情啊？你说交女朋友吗？哦，今年，
去年开了自己的那个店面。
哦，对，對，去年
开了自己的店面。他是开餐车，然后从餐车开到店面的。那玉米，你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嗯，
OK， 好，我本来就是一开始是在大概四五年前的时候，我跟我弟一起创业，因为我弟本身是做餐饮嘛，然后反正后来我们就开了第一台餐车，然后我们主要是卖汉堡、美式料理，然后后来开着，后来我们又创了一个品牌，然后反正我们后来总共有两台餐车，然后因为那时候主要我们一开始也没有考虑要开店，只是因为就是很无聊的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家里备料，然后可能包材啊什么都放在家里。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每次要跟我妈抢厨房，然后后来想想说啊，算了，那还是自己开一个工作室。所以那时候是以工作室为出发点，对吧？那时候想说，开个工作室，然后就我可以自己放自己的包材，然后可以有一个空间可以备料。然后因为我开的点，因为我家是住北投，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往北投找，就发现到，因为你知道北投其实算是台北市的蛋黄区，蛋白区，蛋白区，对对对，差点讲错啊，要被骂，对，然后就蛋白区，所以其实我们那边就是相对租金就是，它也不可能再低到多低，但它那个大概在那个租金的价位，其实我们可以租到很大的空间，因为如果像你来过我店嘛，我店大概就50几平，对，就是想50几平弄工作室啊，不直接开店，所以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开店的。
因为我其实，在玉明在餐车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到他。那今天呢，邀请大家来，也顺便问一下玉明，就在今年的疫情的底下，那你都在忙什么？最近有去哪里吗？
就最近吗？就最近超流行露营吧。
哦，对对对，
对啊，
我看到你现实动态，你又跑去露营。
哦，对啊。
你去哪边露营啊？
我去那个新竹的尖石乡。
哦，尖石乡
就是在好像在内湾再过去一点，就是你知道那个卡丁车。
哦，我知道卡丁车。
再上去一点，就算蛮高的吧。
你们是两天一夜吗？
两天一夜。
他那个露营地是有自己盖的那种，还是你们是纯粹？
哦，纯的，我们都是走纯的路线。对啊，纯。
那你有下厨吗？感觉
你说我吗？
对啊，
有啊，辛拉面。加 cheese 加蛋加牛肉片。
那早餐呢？早餐也是这样吗？
哦，很酷，我们早餐是汉堡，可是与我无关。就是我们那一群朋友里面有一个人，他自己就是自己去打，自己手拍汉堡肉，然后自己弄，他也不是跟我们较量，自己去好市多买，然后送东西就对啊。
你们多少人去啊？
我们我算一下，五六个吧，七八个。
最近就是露营的风潮，好像蛮多人都开始疯露营。
对啊，
周遭的朋友超多都在露营。除了露营以外，你在，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说疫情嘛，那变成是说餐车的这个部分跟店面的话，应该也蛮受影响吧？就在五月之前的期间。五月到九月左右，
五月到九月，对，其实对，但店面确实影响非常大，因为你也知道，就禁止就是禁内用，
对对对，
就影响超大。
因为我其实周遭有一些朋友，他开店也是都收掉，我觉得蛮辛苦的啊。那今天呢，其实玉明来，我们问了玉明要喝什么饮料，他选了一杯有气泡的饮料，可以介绍一下这杯是
气泡饮，就那个 Killing 的一番炸，对
，Killing 为什么会选这一个？你平时爱喝啤酒，
就是还蛮爱的。但我原本想买1664啊，刚好Seven没有。
1664是它特别在哪？
它是比利时的白啤酒，就比较 有它有一点带一点果香，然后比较清淡，比较清，就是比较不会那么浓。
嗯，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不会喝，就是 IPA 太重的，
嗯，
就是比较苦一点的那种，我就还好。对，
嗯，
我都喝
清爽一点的，
清爽一点的，
嗯，
娘炮酒。对，
这也是我们首集来节目里面 喝啤酒的来宾，
差不多喝一杯特调。
欸，其实很多人来我节目都误会说我是会调酒的，就是因为节目名字很像是会调酒，
嗯，
可是其实就是每个来宾人他们喜欢饮料，然后透过饮料去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喝这个。
那，啊，你要开始啊，开始练习吗？
欸，有欸，之前有来宾问我说要不要去练，我说好，之后去学个调酒
可以啦，
然后之后如果有下一个来宾或者是你之后再来的话就变自己调酒。
哦，好，那我应该还有下一次吧。下一次验收
验收
特调的部分。对，那
好像可以哦，
莫吉托长岛冰茶
好像可以哦。前阵子啊，我也是在线上访问了很多的来宾，然后我们这一次是因为疫情稍微稳定嘛，那我就邀请就我的朋友玉明来，然后我们做实体的录音。那这也是我近期就经过了好像大概六七集之后吧，然后后面就是几乎都线上录制，然后变得很多来宾我都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这样实体面对面录。所以我觉得正实体面对面有个好处啊，就是我会看你的眼神肢体，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喝饮料然后去聊这样子。
哎，欸，你今天喝什么？
我今天喝红茶。
太普了吧，你说这个吗？这个吗？
对对对。
哦，好啦，也是可以。
没有，因为我本来啦就想说就是录完后还要去运动，可是我们今天就是前段的时间有人吃饭吃太久。
你说此时此刻十点半的部分吗？
吃太久这样。
OK，
其实这一集呢就是想要跟玉明聊聊，就是你从你过去到现在，然后你整个创业啊，然后到你现在从原本你在户外就是刮风下雨的餐车生活，然后一直到现在有实体的店面，
嗯，
那就想说透过今天玉明的分享也可以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知道餐车或知道所谓开实体店面的当中会有什么。可以请玉明介绍一下你的店的店名嘛，
嗯，
然后你们的特色是什么。
我们店名就比较直白一点，
嗯，
对，就是我们就叫我要汉堡，就我要汉堡。对，我也不知道怎么介绍，所以太就是特色就是我要汉堡啊，你要什么就我要汉堡，对对对，
嗯，
就比较直接直白一点。
嗯，
对。
那你们的汉堡跟别家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就是你们的特色是什么？
我们的特色就是像诚如我刚才讲，就是店名嘛，叫我要汉堡，就比较直白。那我们连我们的餐点内容都很直白，
嗯，
就是我没有什么口味的汉堡，就是哦，有些人不是都一些口味分口味嘛？那我们是没有，我们就是我要牛肉汉堡，我要鸡肉汉堡，我要草菇堡，
嗯，
然后旁边就是会有很多的加料让你自由去选配。
嗯，
对对对，就是我们完全就是客制化的方式，我们比较想表达就是你自己有自己的选择，
嗯，
你自己可以依照你个人的喜好，
就喜欢吃辣，我就可以辣椒多一点这样，嗯
嗯，对，
有点像客制化商品，
嗯嗯嗯，
但是你现在讲的应该是现你们的实体店面对不对？
哦，餐车实体店面都是，
哦，都是这样的模式，
都是这样，对啊，
哇，那就是每个去的朋友他们想要怎样的搭配，他们都可以自己做选择。
嗯，没错，
至于我要加什么三块牛肉什么都 OK 的，
你可以试试看。
有点密的。
可以、
欸，所以玉明你们的店在哪个位置啊？
我们就在那个关渡捷运站的斜对面。
嗯，餐车呢？餐车会到处跑是吗？
嗯，我们目前的因为刚好最近就是疫情刚结束嘛，
嗯，
然后我们有做一些变化，目前我们餐车是在北艺大固定驻点，
嗯，
但因为我们之后可能还是会在周间再预留几天到外面快闪，
嗯，
对对对对对，就回到以前的方式。
所以餐车大概做了几年的时间啊？
三年多吧，三年多，然后店面一年多。
嗯，
对，
很好奇，就是你刚刚前面介绍我要汉堡吗？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初衷，说想要往餐车走？过去啊，我知道玉米你之前是做食品业务端的工作嘛，那你怎么会从那个领域来做这个？那你的弟弟怎么会 想要跟哥哥一起创业。
哦，其实我们这个算是预谋犯案吧。
预谋犯案这样。
没有，就是我们本来就已经计划好。
对。
只是时间问题，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弟，因为那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然后我弟那时候准备要就找工作嘛，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们就聊了一下。
对。
然后其实我就是后来我弟在找方向，因为我弟之前是餐饮科餐饮系的，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之后出来又想做什么嘛，然后他也不知道，然后我后来说不然这样好了，你去找一家美式餐厅，就是很专业的。
对
对，然后后来他就去了台北车站有一家蛮有名的叫做 Odys。 对 Odys。 然后我就说好，你去那边就是你学一下技术嘛，然后学什么的，然后我这部分呢我就先找份工作。那因为我大学是读那个气管系，反正其实气管系出来就当业务嘛，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其实我对就是业务好像还 OK。 所以后来我到一家食品进口商，
那是第一份工作吗？
第一份工作，对。然后我们就做一做之后时间差不多，我觉得好像我们两边都学的差不多。
所以一个去学业务能力，一个去学餐饮相关能力。
对，
所以其实你们一开始就决定要创业这件事。
其实一开始，而且甚至我们连餐车的定位都已经确定好了。对对对，因为一开始其实讲真的也没什么钱嘛，其实我们连餐车都是贷款的，我们去跟银行贷款。
你们胆子好大哦！
不是啊，一般人都说我存钱要存到多少？哦，没有没有，不好意思，没钱，直接贷款，
直接贷款，
直接
對、啊。但也是几百万这样喷嘞。
哦，对啊，但那时候就差不多150吧，对吧、啊？
因为我其实之前在还不知道你开餐车之前，我去都会通常会在那种什么市集啊，或者是有活动的时候才会看到餐车。所以你们当初做餐车的这件事情的初衷是你提起的吗？还是你们有共同讨论过说，我想要创业做餐车？
主要还是我吧，因为我弟他是属于就是比较默默的在做，就是他很好配合。
可是因为你有吃过就别人的餐车，然后你有萌生你想要去做餐车吗？还是
其实也没有欸。我讲一个就是你可能不相信，就是我其实在我想要开餐车之前，我其实连吃过餐车都没吃过。
那你怎么了解这个领域？
我就只是知道餐车这东西。我知道有餐车这东西，但其实我真的没有接触过。然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想说，因为你一开店，那时候我就是在好几年前的时候，
對，
我就想说开店好麻烦了，感觉你要装潢，
对，
然后你要请人，你要付房租，然后还要开什么公司行号等等，就是一屁股的东西。然后我就想到那我要怎么搞，就是好像餐车最简单，因为你先弄到一台车，
对，
把你的就是设备放进去，路边开始跑。我一开始是想那么简单，但后面也是遇到一些就蛮麻烦的事。对对对对对。
所以开餐车这件事情，据我所知啊，因为之前我前公司在内湖，然后那时候那是应该是几年前的事啊，然后那时候你餐车有来嘛，那我知道那边我们在那个瑞光路那一带嘛，我知道那边的警察会跑来开单，所以这是餐车可能会面临到的挑战，是不是？就是你们可能会遇到的风险是这个吗？
如果你说以平日来说是没错，而且其实因为餐车这几年就是越来越多面向，就很多他们的营运方式嘛，还是通路，就等等，应该说营运方式啊，就是有一直在改变，然后也越来越多元化，对 对, 對。但是你讲的那个算是早期，那也是我一开始做会遇到的问题，
所以这些也是你们算是无形当中的成本，对不对？
对啊，但是它是必备的成本，就是你就是得到人多的地方，因为我也知道说，因为一开始大家说嘛，你这样子不是被开单吗？
对啊，
然后去人多的地方，可是不是啊，我不去人多的地方，谁会知道你？
对，
觉得你哪位？就问你哪位？就是也不人会知道你啊，你一定得就是付出这些成本，对啊。
那你在这两三年的期间呢、啊，就我很好奇，虽然就比较少听你聊啦，就是餐车这件事情，就是你在经营餐车这件事。会除了我们刚前面聊的那个开罚单这件事情，还会有怎样的挑战？
挑战哦，应该这么说，就是活动吧，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是，我们算是就以我们这种美式餐车，我说的跟那种卖香肠那种不太一样，就以我们这种美式餐，因为我觉得我算蛮幸运的是。当我开始做的时候，其实算是我们算是蛮早期的。那时候 我们有做像我们这种美式料理的或是比较特色料理的，
对，
其实那时候没几台车，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到了一个点，其实我们都蛮红的，但是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当我们开了两三年后，其实这个市场会越来越饱和，后来真的太多了，
就跟你做同品相的人也
多太多了，就是你光汉堡这一块，你就是哦，我们汉堡是真的是最多的。汉堡以台北市，就我目前所知，大概六七台跑不掉。
哇！
我讲是大台北啊，就包括新北市、台北。那如果你再加桃园，那可能更多了。就是真的超级多，对啊。那所以你得在这么多餐车里面，就是你人家为什么要跟你买？那你有什么特色？或是你的像我刚才前面讲，就是其实现在越营运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
对，
有人可能是我跟一些什么车厂配合，
嗯，
我跟家乐福一些就是大型套空间的地方，我们去做承租，或者有人是跟饭店，
对，
那也有一部分人跟我早期一样，就是我一样在路边摆，啊，你要开就给你开的那一种。那也有人是他完全平日都不跑哦。他可能有别份工作，或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活的，他只接假日的活动，那他接活动的能力就要很强，对，就大概这几个方向，对啊。
哇，这样听起来就是在你接一个活动的前期，就会有你去，比较是你去跟厂商，或者是说你去选择地点，那你的弟弟就是他比较是负责就是在食品的管控这件事情上吗？
就备料啊，然后对啊，
所以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你好像去一个地方，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去买你们家的汉堡嘛，然后我就听到有一个路人就问说，欸，你们这样餐车怎么搞啊，然后要花多少钱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我相信你其实在很多场合应该都听到这些问题，甚至 maybe 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也萌生想要去做餐车，你觉得你会对这些人，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吗？你会鼓励他们去做吗？还是说找到自己的特色跟定位后再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比较倾向前者，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你想做，这也是我这几年来比较得出的一个心得吧，就是通常你说你要找到你的定位跟你的特色，它是得在你做的过程啊，你每天在家想，你其实你想不出来你有什么特色，你在那边想，你也想不出你定位，而是你真的去做了之后，慢慢做调整，你慢慢的去找到你自己，你要在做这件事情上面去发现你是谁，或者是发现你适合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做，你就直接做吧，对吧？啊，那个可以去贷款，我用房子贷，如果你家有房子的话，我那时候是用房子贷款，真贷。
好可怕，
你爸妈可能要先，对吧？
你爸妈可能要很有一笔很大的金钱资助，
你爸妈可能要有一颗很大的心脏。
所以定位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说其实是你在进行当中不断的去改变调整，然后让自己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
对啦，我个人是这么想，对，我个人也是。
那你刚刚前面讲说有可能有那么多餐车或者是那么多竞争对手，你在这么多的里面，你是一定要找出自己的差异性，对吧？就是你，我今天我可以选择，我是一个客人，那我想要吃汉堡，我一定会选择。像我知道有些汉堡它的那个皮是黑色的，然后有些皮好像是墨鱼，
我知道你说谁，黑椒汉堡，
对，它就
很熟，
很熟，对，就是他们可能就有一个蛮特别的特色。那像你刚刚讲，就是我要汉堡的特色，就是可以自由选择搭配，然后做出很客制化的汉堡。你自己会觉得说，就是在这过程当中要你先去 try， 先去做了以后，然后在这当中去修正自己吗？
没错。
所以现在你的餐车的形象其实是经过很多次的改变才变成现在这样，是吗？
有些微的部分是这样，没错。对。
你们是在去年的时候开始店面嘛，那在前面这两年，在前两年的时候，你们是全部都只做餐车，那做餐车这段期间就不会碰到疫情啦，就那时候没有疫情啦。
对，那时候也没有。
那可是应该是说在这一段期间，就是现你的同行啦，同业他们应该也受到这一波很大的影响吧，因为 你六日，然后你也没有实体店面，你讲外带可能也蛮难的，对吧？
如果以餐车，就我所知，最大影响就是活动。
对啊，
就像我讲，很多六日的、你基本上要人多的场合是不可能有的，所以基本上是停摆。那我记得外带也是有影响，对，也多少有点影响，对对对对对。
那一直到去年开始实体店面，那当然实体店面的那个冲击跟餐车可能又不太一样。你们可能最大的冲击就是你餐车可能就你在外面跑嘛，但是不会有收租金的问题，因为我们就快闪嘛，就去了就走。可是现在你们的餐厅就会变成是每个月冷气费啊，然后人事支出啊，然后很多的材料，你应该跟厂商谈也是有个固定的量嘛。那这个东西就是开始店面会遇到的部分，对吧？
哦，对啊，但是我觉得，也是在这个疫情当中，我觉得也是，就是学到也经历到更多东西吧。比如说像你刚才讲租金这件事情，就是以前可能讲真的，就是我刚开店到疫情爆发以前，其实我跟我的房东没有很熟
哦。
然后坦白讲，那时候对啊，那时候就疫情爆发的时候，大家都说啊，就很因为其实我身边也蛮多朋友就是有开店，
对
他说去跟房东谈，房东谈。然后我自己心里就会想说啊，算了，房东已经不会给我谈了、啊，他已经怎样怎样怎样，对吧、啊？然后结果后来，反正因为真的很惨，就是你也知道不能内用。然后因为我们那一区其实，在关渡捷运站嘛，那其实那边做的是就是商办，
对，
就是做华硕啊、和硕这个科学园区啊，他们全部不上班啊。啊，不上班，我是完全没有客人，也已经不是什么内用外带的问题了，是完全没客人。然后这个情况下，那我们怎么办？然后只好硬着头皮去讲，就没想到我去讲。然后反正后来房东也说啊，我本来找就要想找时间跟你谈什么的，虽然我不知道他讲真的还是假的，但我狗血相信，
狗血先相信他，
对，我先相信他，对对对，啊，而且怎么样，真的话也不错啊，他就是也帮我直接租金砍半。然后你刚才讲的，你说厂商那些东西，大家都很就是也都蛮互相啊，我知道啊，疫情啊，其实大家都一样啊，
共体时间、
啊，共体时间，所以其实也蛮好的。那但是你说基本的支出还是有，但也是因为这一个疫情，就是让我就是觉得，哎、欸，其实大家都还是有，大家都还是蛮好的、啊，蛮有人情味的，对吧？
而且我看到这段期间，你们也开始就加入了外送，就变成说你们的店面有新的服务的客群，就是可能叫可能 Foodpanda 或是 Uber E 的群众、
啊，
然后可以去吃到你的汉堡。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新的，就没有因为应该说没有发生疫情，你们可能 maybe 不会往这条路走。
对对对，
你们可能就是维持店面的这个状态。那其实我知道疫情前就是你们刚开幕的时候，那时候很可怕，就是好像每天不论早上、中午、下午都会有一群人在那边拍照。所以你们好像也被称为什么网美的店，是不是？
哦，他们是这样讲啦，对，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们食物还是比较主体，自己说。
食物比较重要
對、啊，我们食物还是对啊，对啊，不要被那种浮云影响。
因为整个店里，好像我听那个去店里的朋友讲说，觉得你们店里就是整个是白色。然后那时候有上映一部电影叫《天人》，我是没看啦。然后我朋友去看《天人》，他说你们不是用那个不锈钢做一个那个站席的一个吧台区， 然后他们就说哇，进去好像是看天人的电影一样，有一种科技感。然后网络上不是还有人说他们那个 hashtag 啊，在你们店里拍照是标韩系，然后有的人
你以为好吗？随便谈
日系
，OK，
就每个人的好像对你们店的那个认识都很不一样。就你们好像有一种未来感，然后有人说你们是什么？很简约，就很不同的特色。你创业也这样大概两三年的期间了吗？
欸，没有那么少啦，
总共
差不多四五年吧。对，
四五年的期间。那你后续呢？你有期待就是我要汉堡这个品牌，或者说我要汉堡的这个不论是餐车的形式，或者是说实体店面的门市，未来上你会有期待它可以再怎么样去进展吗？
我现在的方式也是我从疫情结束到现在，就是有点像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循环吧。我自己认为，就是一开始讲到我们是从餐车开始出来的，
对，
所以一开始我们本身就是因为餐车你到处跑，你不会说哦只有这一群人哦，可能你在 可能民生社区开店，只有民生社区人知道你。
对，
可能因为你餐车你到处跑，甚至就是你有时候跑台中、跑台南的活动，嗯、所以你的知名度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好，接下来就是我们开始就越来越多餐车嘛，然后量也比较提高了之后，我们到一个店面可以比较稳定一点。就是可能
稳定的客群，
对，然后、嗯、加上我们的备料，我们有一个工作室。那接下来呢，就是我的想法是再继续出餐车、嗯，因为你看，我们也做了一年多了嘛，那其实也相对稳定了。
嗯，
那稳定之后，就是接下来我个人认为是要再往外跑，
嗯，
去拓展，不论你的知名度或是等等的东西。
我知道你开实体店面的时候，有一段期间餐车是没有在营运，因为那时候你们要准备开店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你就跟我说，很多的那个你们过去的一些客人，他们会特地可能在台北市可能比较远的地方，然后他们会特别跑来关渡你们的店面去吃你们的食物，然后就一直问你说、啊、怎么什么时候还会再有餐车啊，然后你那时候好像就跟他们说，嗯，短期内目前不会有、
哦、对，短期内啊，现在有了，准备有了，哎、欸，这个应该发出去吧，
会发出去，会让那个全球的听众都听到，
okay,
对，
打个广告。
但是你们的地点就是可能也是在 IG 或 Facebook 公告，对不对？就是去哪个点，还是就不一定？
嗯，应该对，没错，是 Facebook 跟 IG， 嗯，应该会
就会突然的讲说，哎、欸，我明天在哪，或者我今天在哪，这样让一些可能在不同城市的朋友也可以去吃到我要汉堡这样子。刚刚前面我们一开始不是讲你露营吗？那你有没有想过餐车其实可以开到露营场？我觉得好像也不错。
哦，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一直都有在做。其实
真的，
就是我们餐车一开始吧，
嗯，
我们是接了一个，因为刚好台湾露营协进会算是台湾比较早期露营的始祖。
对，
反正那个理事长跟副理事长就在华硕上班。
哦，
那你也知道，一开始我们餐车每周二跟每周四，我们都堵在就华硕门口一个关渡一个。哎、
欸，你这样讲会不会其他竞争对手要去找你？其他餐车、
哦、去吧，欢迎。对，反正就是哦，然后故事是这样，然后后来就是。他们就其中一个副理事吃到我们汉堡，觉得蛮好吃，然后就问我有没有兴趣。
嗯，
也是因为台湾露营协进会他们的露营的活动找了我们汉堡去，在三四年前的时候就找了我们去，然后后来因为那个台湾露营协进会，后来我们又接了什么音乐季，
对，
又接了很多很多露营的活动，所以其实我们接触这一块算是蛮久了。对，
因为我看你的 IG， 就是我要汉堡的 IG 上面，就看到你们。你们接的种类真的很多、欸、包含什么婚礼啊，就是那种就是包车出去然后做外汇嘛、嗯、然后你们还接那个车子对不对，就是、欸、是 BMW 吗，
嗯嗯嗯，
然后还有接杂志对不对，就杂志的，
嗯，
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吗，
好像都被你讲完了。哦，还有啦，可能就是像之前疫情前吧，就是可能你知道到尾牙那一段时间其实蛮多家庭日、哦，就很多集团会办家庭日、哦、那时候我们也蛮常去的、嗯、像什么台积电、广达电、
嗯、
然后鸿海等等的他们的家庭日、
哦、
就办那种什么运动会之类的啊，然后、嗯啊、我们就去那边卖汉堡。其实餐车有一个我觉得蛮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民以食为天，
对，
有人的地方就是要吃东西，所以你说像你刚才讲，我们也有参加过长荣航空路跑的活动、
嗯，跑完步，跑完步刚好来吃。
对，然后虎航路跑什么的，然后你公司办什么活动，嗯、其实讲真的，我连金马影展都去了。啊，你有人，我就是
我就在那，
你就是在那、啊，对，因为你要吃东西啊。
然后你们好像跨年跟圣诞节也是你们最忙的时候，对不对？
哦，对啊，就是之前疫情前的话，是跨年都会在101，
哦，
或是在台北市政府，嗯、然后圣诞节基本上我们都在可能像奇美博物馆在台南，
嗯，
然后或是就是台北很多公司好像就会办一些公司内的活动，
什么耶诞城啊，或旅展类的，
也有、嗯，对对对，都会。哇，
应该说你们触及到很多的群众，这样。
这也是坐餐车好玩的地方啊，就是
嗯，
坐餐车基本上你可以接触到的人太多了，
嗯、
就是你会接触到像我们之前也有什么育幼院。
哦、
讲真的，你平常更不会，你做什么工作会跟育幼院有关系？其实很少。你做什么工作跟就是什么露营啊，跟甚至你看我们到台积电家庭日，其实你可以接触到就是科技人员。
嗯，
对对对。然后你到了金马影展，你会接到，因为那时候我到金马影展也是因为 有个朋友，朋友的朋友，他在原本在 Vogue，
对，
就是杂志里面，然后后来他们不是有办那野餐日，我们就是那时候参加野餐日，然后后来才又引荐到金马影展。就是很多面向，所以你可以认识各式各样的人。
欸，我知道你之前好像有一段期间你有去做类似公益的这种团体，那个是什么？有点忘记
了。哦，我那个是之前哦，他是在一样在尾牙时间，但欸，那什么尾牙吗？就是反正很冷的时候啦，应该是尾牙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对，尾牙那一时段就是他们那时候是我一个朋友传在 Facebook 传一个连结给我，然后那个单位我忘记什么，反正他就是说要帮街友办尾牙。对，就觉得说，因为你看各大公司啊，你基本上你上班都尾牙。
对，
反正那一个机构，他就是专门在帮街友做一些活动之类的吧。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欸，因为我坐餐车那时候一阵子，其实也认识蛮多餐车，然后那时候我就集结了差不多五六台餐车吧，然后我们就每个人负责，有人负责汤品的部分，有人负责主，有几台车可能负责主食的部分，然后有些负责甜点的部分，有些负责就每个人就准备一道菜，对，然后我们就是送到台北车站，我们在台北车站附近制作，因为我们餐车嘛，就是也蛮方便，然后我们做完之后就是透过那个机构，然后就是发送给就是街友们，然后等于说帮街友们办一个属于街友的尾牙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当初做这个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一定是公益性质嘛，你就是要，
哦，当然
要给他们这些东西。那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跟你一般碰到，你刚刚前面提到说你碰到很多的，不是说台积电的科技业啊，或者是很多不同行业，你碰到街友的时候，他们拿到汉堡的可能是表情啊，或者是反应或什么，你觉得有很不一样吗？
当然，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可以，我们能够做的东西，我们就去做，我们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想说得到什么回报啊，或者什么东西。当然，就看到他们很开心的拿到，就是当然那个表情啊，那你说啊，干虾啊，什么什么有没的，对啊，我就觉得就是也蛮温暖的啦，对啊，对啊，对啊。
你在你这个期间，不论是餐车或在店面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很有趣的故事，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经验可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事？
我讲一个餐车的好了，就是我觉得蛮酷的是，因为那时候我因为刚好我住北投嘛，所以我们那时候除了我们餐车中午主要都是跑一些商办，商业的地方，内科啊、松江路什么，然后晚上那时候就是我们都会固定在北投公园，就是卖汉堡，对，就在那边设摊。然后其实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五点开始摆，那五点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些妈妈带小孩啊，或是一些小学生，那到晚上六点可能就开始一些国高中生，然后七点，然后可能就是下班的上班族什么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国小的一个小朋友，他就超级爱来我们这边吃汉堡，就很爱跟我们聊天，然后就聊着聊着，然后就是我不是说我们大概创业就是大概三四年，如果就餐车的话大概三年多左右，到前阵子啊，忘记是多久前，然后反正疫情后，有一天那个小朋友又来了，因为我们后来餐车就没有做了嘛，暂时就先就是以假日活动为主，所以我们就以店面，
对，
他就忽然跑来，然后说，哎，我好久没看到你了，就他长超级高的，就是你知道国小到国中这段时间，男生会突然就是被拉超高，
青少年，
对，我那时候看到他，我想说，欸，他比我高，欸，你要确定，欸，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才150而已吧，然后，欸，最近看到他，哦，超高，然后声音就变了，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应该这么说，是觉得说你看到他然后再回到你店里来，就是消费啊，或来看来吃个汉堡，就对我而言我会觉得说，哇，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当然跟什么百年老店那不能比，
对，
但是
对，
就想一想，欸，我也这样创业四年五年了，对对对，就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他有一个落差，就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国小，然后现在，哦，好像是国二吧，还是国中吧，对对，然后就变很高， 然后声音都那个什么，那男生的变声，
对对对，
那声音以前都这样，很就是小朋友声音，现在哦没有那种
很
青春期，对，然后留个头发，然后在那边讲话，好像就是对，但 anyway， 就是我觉得就是蛮酷的，对，
嗯，好像你们的汉堡也陪伴着他成长的过程，
对对，嗯，就是蛮特别的这件事情，
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记忆的味道，因为你们后来就没有餐车在那个地方，就你们后来去，嗯，开实体的店面。
对，
嗯，我也想要问你说，因为我到你们实体店面嘛，然后你们有做一些，刚我们前面有聊到啊，就是你们有做比方说一些装修啊，然后一些装潢啊，还有刚我们前面聊了很多风格嘛，
嗯，
那你在经营你的社群，就是汉堡这个品牌的社群，你觉得你的品牌就是跟其他的品牌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你怎么去经营你的品牌？
其实我觉得品牌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看你怎么定位吧。那像我自己，嗯，当然像你讲嘛，因为可能在装潢上面，就是我们比较打破一般人。因为我觉得自己在我自己应该不能说品牌的价值，应该说品牌的核心或形象好了，嗯，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像你看我刚才提到我要汉堡就是自己加料什么的，其实我们是在一个很自由的，就是你来这家店你是很自由的，然后是很互相尊重，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刚好这三个英文字在我们店里面都有，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任性，就是你可以这么讲，任性就是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自己很自由，
对，
就是我知道一般人都觉得汉堡应该要怎么样，汉堡店应该可能是要很美式，黄灯配上木头，
嗯，
很美式很街头或什么，但我偏偏搞了一个很白的店，嗯，就是对，那像你刚才讲有人说像什么天能感，然后或是就是天能感很重，或是有人觉得很实验室，很多人觉得很韩系很完美店，随便你啊，
嗯，
反正这家店就是你来到这家店你认为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嗯，
我也不局限你，对，我有我的任性，但我也尊重你的想法，
嗯，
就是我们是很自由的，嗯，你认为怎样才是你要的汉堡，所以你自己搭配，有人想搭培根，有人觉得加薯饼加花生酱最对味，
嗯，
有人喜欢加墨西哥辣椒，其实来到我们店里就是你是非常自由，你可以拥有你自己的任性，嗯，我觉得算我其实也不太知道这到底算不算品牌的价值与形象，嗯，但我觉得算是一个特色吧我不知道，对，这算形象吗？
但你在社群经营上，或者说不论是 IG 或者是 Facebook 的经营上，因为你也经营很长一段时间，从餐车一路经营到实体店面，你应该是幕后的小编吧
哦，可是好啦，
因为你必须要去，嗯，你刚前面讲很多的厂商想跟你们合作嘛，然后一直到你们有实体店面后，嗯，也还是持续有厂商想跟你们合作，那你再怎么去维持你自己这个品牌的定位跟形象，就可能像我知道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做YouTuber 这一类的，他们就会选择说，嗯，我怎样的案子我不接，那怎样案子我接，那或者说我希望我的品牌在怎样的定位上我才愿意去参与，就是或者是所谓的合作。
我自己是比较没，我觉得这个对每个人就是因人而异啊，但对于我来说我是比较没有在做这样特别的选择，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如果是舒服的状态情况底下，就是在谈合作的话，基本上就是我没有太大的限制或是要求，对啊，因为其实像我们开店之后其实接到蛮多商案，就是一些 商业拍摄，
对
啊，全部都女装啊啊，我跟我弟两个男的就是其实你说也不，我们两个 也不会去看那些女装你知道吗，
嗯，
我们那些女装都是可能我们身边的女生朋友说，哎，欸，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品牌
看到你们，
对啊，什么在看到你们店，在你们店拍哦，我说哦是哦，所以他是很厉害嘛就我觉得无所谓，就是对我来说啊，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挑，但我是还好，哎，
嗯，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边公开如果有任何想合作请联系店面的，
但是还是需要一点钱啊，没有开玩笑对我们看这还是看蛮重
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刚才也花了很多时间聊餐车嘛，那我们最后聊一下店面，
嗯，
因为我知道在我认识你从高中到你毕业后到你真的跟你弟一起创业这过程，好像我也跟着你们在成长一样，然后也去过你们的活动什么的，那，我很好奇就是从你跟你弟你们之间其实就是一个 工作伙伴跟家人的关系，可是到现在你们已经有除了家人以外关系的所谓的合作伙伴，那就是你们的员工。你自己在过去你自己跟你家人工作，跟现在你要去带领你的团队在你们的店里去经营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那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不一样哦。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度当然是差蛮多，就是因为以前就是可能对我弟吧，那我跟我弟是完全是一个很互补的个性，
嗯，
就可能我弟他是那种就是他不会有什么想法，你知道很多就是朋友一起创业，或是兄弟啊情侣一起创业，最大问题就是两个都很有想法，
意见很多，
对，就会出问题。那我跟我弟刚好是一个很互补的，就是我弟是比较内敛的，就是他不太会跟人交际，但是他也没有太多想法，但他就是你讲什么他就会做，
嗯，
而且会做得很好，
嗯。
那我的部分就是我的出逃很多，就是想法很多，
鬼点子很多，
对，想做什么一堆东西。那
哎、欸，那我那个要改一下，然后對，然后你弟可能就我没想法，
对，好，
随便你的，
对，那就改。对，那当然以前过去是这样嘛，那、而且加上我跟我弟，其实老实讲，我跟我弟没有很熟，我没有很熟，所以我们是因为坐餐车才
开始越
來越，对，我们私底下在家里是你在你房间，我在我房间，
嗯，
我们是比较没有交集的，
嗯，
但是我觉得好，那你应该说跟员工的关系嘛，就是
对
你不能再用这个方式，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跟你弟一样，
嗯，
因为我跟我弟再怎么差啊，我们都还是兄弟，
对，
就是有关系嘛。那、那我觉得员工的话，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是，一个核心的出发点就是我得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
嗯，
这是我觉得最大。但是很多人都说什么哦，什么什么就是什么老板要跟员工像朋友一样啊，打在一起，我觉得该有的有，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界限在，在那个界限不被打破之前，我觉得你站在他的角度，
嗯，
比如说像我自己，假设我现在是我们一个正职好了，
嗯，
他现在是一个毕业出来两年的热血青年，
嗯，
他在想什么，他要什么，
嗯，
所以我就会去照着他的想法，或是我觉得在就是我们。就是他个人 的未来，未来的、他的特质跟他未来 的那个叫什么东西的，
他的未来的方向吗？
方向，对，或是他的那个叫什么东西，愿景吗？还是什么什么一个
职涯目标吗？
不是那个什么两个字，什么东西的？我讲不出来，我很不舒服。那什么东西啊？两个字，我会这节目后来半个小时都在想那两个字。
对
对，
未来规划，
有个啊，有个。愿景这是什么东西？什么？好啦，我先跳开，反正我先跳开，就是不行，我是想不到。
好，那这一段要卡吗？
不卡，拜托不要卡。好，反正就是这，他就是他的展望啦。对啊，如果有人知道，可以这下面有下面留言这件事情吗？
有
podcast 有留言，
有可以留言。
对，那留言那两个字到底叫什么？对，反正就是那是什么东西？我现在好想讲。哎，拜托不要卡。然后好，反正就是他们有他，我们先讲愿景好了。对，他必须得跟我的店是 match 的，是要是同步进行的，是要正向的。好，那比如说像这样的话，那我该怎么做？就是可能薪水好了，我们就讲我们是有奖金制度的。
对，
像这个部分，或者是说像我最早的员工，他现在在此时此刻，他自己有自己一个独立的品牌。好，那个品牌不是他独立品牌，就是我原本的有除了我要汉堡以外，还有一个餐车品牌，
嗯，
然后后来让他独立完全自己做，他已经做了就是三台餐车，
嗯，哇，
一个店面，
嗯，
对，为什么？因为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有本事，我就给你做，
嗯，
而且我绝对会让你有一个愿景。欸，那两个字好烦啊，我一直卡在喉咙，我很想讲。好，我们先讲愿景，就是对我会让你有一个就是你的愿景跟我们是。同方向的，
嗯，
对，那这部分就是我觉得我很在意，而不是说你来就只是上班下班，
嗯，
然后煎汉堡点餐，就是我不会让你有这样的想法，
嗯，
因为当我站在你的角度想，如果今天是我，我也不想要这样，所以相对是这样。那还有，
嗯，
当然其他部分，我觉得跟大家也大同小异，可能是一家，我可能偶尔会跟同事聚餐， 出去吃饭啊、等等的，就是大概是这样。对，
所以其实，在跟兄弟之间的互动，跟你到开实体店面，你必须要面对员工之间的这个关系、你会变成你是比较是用换位思考，然后站在他的角度，
对，
然后去想说，哎、欸，你今天来我这边工作，我不是说你来工作，而是我们的这间店可以给你什么？那给你的那个东西，可能是你。未来的道路你想要走的一个方向跟一个目标这样子，对吧？因为这一集我知道其实有些朋友啊，他们可能对于创业或者是说餐车或者说对于实体店面都有可能有这样的朋友，他们会想要往这个方向走。最后可以请你跟这些朋友讲一下，不论是想要创业的朋友或者是想要往餐车或者是想要往实体店面的朋友，除了你刚刚开玩笑、欸、那也不是开玩笑，就你讲说要贷款以外，有没有什么话你可以去鼓励这些听众朋友？我相信这个问题应该也是很多人会对你很好奇的部分。
贷款是150万。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做，如果你说对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你真的就去做。因为你已经帮挂年轻人，就你有的是本钱是时间，你就做吧。因为其实老实讲，我自己真的出来做的时候，因为我真的有重考了，重考两年，所以我其实我毕业加当兵出来，然后第一份工作到现在，真的开始创业，其实我也25岁了，25、26了。那我自己觉得很多东西是，当你做了之后，你不要让自己
有退路。
就是应该说你不要让自己做一些你会后悔的事情，不要后悔没做的事情，哎，反正之类的，反正你就不要做让你自己后悔的事就对了。就是你想做，你不要等到你现在那边想老半天，然后觉得像你刚才讲，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想法，但我的想法是说，你不必到你有什么特色定位，就是因为你在那边等，你永远等不到这些东西，然后等到哦，我等我钱要到位，我要先学什么学要到位，然后学到怎样怎样，学到很精的。等到那个时候你也不想做了，我老实讲就是对，那你到时候等到可能十年后你想说啊，当初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就后悔了，
应该要做。对，我觉得你必须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去试啊，试完之后你也没什么后悔，因为我做过了，我做过，我知道说哦，不论成功或失败，我做过，至少我做过了嘛，对吧？那我觉得就是直接去做。
你刚讲这个时候让我想到一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好像曾在不论是求学或者是在任何阶段里面，我们都会说，你要不要高中以后再说，或你要不要大学以后再说，你要等你结婚生子以后再说，就你永远有很多的等待，或者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具备煎汉堡的能力，或我应该要具备可能 Excel 的能力。那你一直在累积你的能力的过程当中，你何不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就边做边学，是这样吗？
对啊，没错啊。其实刚好就是因为刚好聊到餐车，其实我前阵子我有一个餐车的朋友，他传了一个有在做 YouTube 的频道的一个餐车，好像叫做开箱汉堡吧。就是我是没有很了解他实际在做什么，但我有看过他一两部影片，
对，
然后听我朋友讲，他大概的方式就是他从无到有，他所有都去记录下来，
对，
做成一个频道。虽然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以频道为主还是以做汉堡为主，但至少他把这整个过程从
记录下来，
对，从无到有。那他其实想告诉你就是。你说你还没有像你刚才说煎汉堡能力，你没有什么什么能力啊，其实那个人也都没有，他就把这种过程
记录下来
、然后现在有没有做我是不知道，但是其实他也做起来。
所以玉明最后想要鼓励大家，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勇于的去尝试去做做看，就不要等到你到了老的时候你后悔说，我为什么那个年轻的时候我不去做这件事情。
对啊，
听众朋友也要知道，这是一个冒险，你必须要有一笔钱，心脏要很大颗哦。
对，大概如果贷两年的话，一个月是要缴大概2-3万、3-4万，其实也是跟租金差不多啦。
对，
其实跟缴租金也差不多。
对，所以这其实创业本来就是一条不容易的路。那我觉得玉明就是在我认识他的过程当中，他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不给自己留后路，就他觉得我今天做了，我就是要。就是勇往直前，我没有想说啊，我什么退路啊，或者说啊，我要不要餐车做个一年，如果生意不好我就不做。没有，他一路在这过程当中就一路的往前走到这样子。
我刚才想到了，我刚才讲那两个字嘛，蓝图，还有想到，好舒服哦，
就到最后面才想起来。
对，蓝图两个字，
所以
我们的蓝图跟 他们的蓝图是要有正面正向的。
哎、欸，好险你是在节目要尾声的时候想起来。
哎、欸，好爽哦、喔！刚才 Google 边录边 Google，
边录边 Google， 这今天一定要得到答案就对了。
对。
那在节目的尾声啊，就可以请玉明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们 IG 或 FB 还是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你们呢？
应该都可以啊，你就搜寻那个我要 burger W O Y A O， 然后空格 B U R G E R， 对，
就可以找到你们店里，那会有详细的地址跟位置。那、啊、大家如果去找你们的话，固定的时间就是一到日都营业吗？
一到日都有。那礼拜一的话是只有到11:30到中午11:30到下午2:00。那其他天都是从11:30到晚上8:30。
OK OK。如果就是大家还是主要啦，还是在社群看公告嘛。就如果你没有一些活动或什么的时候，还是以社群跟 Google 的那个部分来看这样子。
对。
那也很欢迎大家能够去所谓的很多不同定义风格的店里去体验一下他们的食物跟他们的就是整个环境，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可以鼓励大家能够去。那今天其实很高兴能够邀请我的朋友玉明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他创业的故事。大家在刚刚所说的平台上搜寻我要汉堡都可以找到他。那最后如果你喜欢这一集我们的频道的话，你别忘记在 Apple Podcast 下面帮我订阅，可以点击5颗星，然后留言告诉我你的感受，还有把这集分享出去给更多的朋友听见今天的内容。听众朋友不用在下面留言那个蓝图这个，因为他
我找到了，
因为他找到了。好啊，大家拜拜，
拜。